敌基督的印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5年3月11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所传讲的信息 The Seal of the Antichris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311。我们为这个呼召你们悔改和看异象的信息而感激你。那现在我们祈求，那今晚这场聚会，那愿你的灵降在我们的身上，祝福我们，呼召罪人悔改，将老舍的福音带入每一颗的心里。我们祈求你医治病人，呼召被盗者再次回到神的家，今晚从聚会中得到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晚上好，朋友们，我很高兴今晚那又来到这个牲畜展览馆来传讲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从我上次见到你们，世界各处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那从我上次见到你们，那已经很久了。那主行了大事，我们为此非常的高兴。那特别是因为很多人借着自己的罪得赦免，还有身体的医治而找到了主。我们伟大大有能力的耶和华仍然做王管理他的子民，那所以这个让我们太高兴了。那昨晚我们结束了在安吉鲁斯堂的复兴会，应该说是我的那部分结束了。那现在回到了你们这里，那在那里五个晚上，那非常老式的复兴会，那主与我们相会，有了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我出入聚会的时候见到了很多的人，大约一年前我遇见了麦克弗森博士还有他可爱的妻子。那刚才我有幸那遇见他的，那进来时在门口那遇见了吉福德博士的儿子，那跟老朋友们握手。哦，那若说会唱歌，我会唱回家的星期。那多少人听过这歌？那你的意思，那我想那是首南方的歌。那个回家隆重的星期是最初一万年，那里是一首非常好的歌。那我们前面那有十个晚上，我们不想匆忙的结束，那对这点感到紧张，因为我们把万事都交托给了主。我们花了时间来查考神的道，那把根基安放正确，信靠主，主必使事情成就。那所以那我相信那你们会拿起电话打给你们的朋友，告诉他们出来参加复兴会。那我很高兴今晚在这里那由这群可爱的被称作是全福音基督徒国际商人会的人来赞助。那我是他的会员。那你知道我，那这是我唯一属于的组织，就是全福音商人会。那我不是，那是的，我是个商人。那我从事着主的事业，那是一项大的事业。我很高兴是他们的会员。那他们把所有的教会合在一起，那我的确属于路易斯维尔教会理事会，那还有类似的几个东西，但不是宗派。那因为那我心里站在那些宗派之间的破口之上，说我们是弟兄。那我想明早我们要有那基督徒商人会，要在克利夫顿自助餐厅那举行早餐会。那我相信我应该会在那儿。那这次我要早点去吃些早餐，因为上次早餐结束前那我几乎要饿死了。那他们在那里把我推上台阶，那大家把鸡蛋都吃完了，那我四处看那一个都没了。那我回到位置上吃的时候几乎快饿死了。 所以我明早早点去，我们希望在那里见到你们。那这天没有广播对吗？那天晚上我去到圣堂，那一直讲着，那讲了整场的聚会，那我尽我所能的把那老师的福音讲给人们听。那有人说我在电台里听到你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们上了电台。那以后我得稍微留意我说的话了。那所有的那电台广播时，那的广播传到了那站立群会中，那这些录音带传到各处。那所以我们今晚很高兴，那我肯定你们都很高兴。那如果你们跟我有一样的感觉的话，那当然身体上和精神上那有点疲惫，那当我们在主里喜乐，希望这次复兴带给我们在洛杉矶有史以来最大的复兴。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再回来。那我确实那想要鼓励传道人们，那去年或者说那明年是圣灵最初降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那街道叫什么名字来着？阿祖萨街50周年，那阿祖萨街。那我想看到所有的传道人聚集，那所有的教会聚集，拆除他们之间的栅栏和分歧，那有个老式的回家的聚会，你们呢？那将太好了。那只是那去了我们能，那你知道雅各挖了一口井，腓力斯人把他从井边赶走了，我相信他称之为恶徒。他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把他赶走，他称之为相争。他又挖了一口井，说那这个里容得下我们大家了。那所以那我希望那我们今年能挖那口井，有地方让我们大家众人都上来喝，那知道那你们都解渴了。那我肯定那我们都渴求得到神更多的东西对吗？那这表明只要我们在渴求，就更多的东西是给我们的。那我不想晚上留你们太久了，那让你们明晚那在下个晚上连续几个晚上那都可以回来。那星期天下午这里有聚会，那我们会让小伙子来这里，那因为我们要举行医治聚会，那若是可能那星期天下午大约12点或1点来发放祷告卡。那类似像这样的，我相信我们是2点开始，那他们稍后会通知。那今晚讲一个小的题目，那我想那请你们留意，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那我相信是的，第21节，是21章第5节，对不起。那把它作为我们所讲题目的那一个小的背景。那你们跟我们一起祷告，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就是枉然，对吗？那所以我们相信主。那我们从第五节来读起。那经上说，如果仆人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孩子们，不愿意自由的出去，那么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他。愿主为所读的道加添祝福。那今晚我们想讲一会儿这个主题，就是敌基督的印记。若主愿意，明晚我要那讲基督的印。那这些日子我们听到那很多了，那多少人喜欢类似的这种的圣经的主题，那我自己很喜欢。那在教导这个主题上，他可能跟你所信的或受到的教导有点不一样。那我不是那有意要不一致，那如果他刚好跟你所信的不一致，那是不管怎么样，那我们仍然是弟兄。那我总是在我的教导或讲道中说，那就像有人吃樱桃馅饼，咬到了核，那你不会把馅饼扔掉，只把核扔掉， 那继续吃馅饼。那所以你也这么做。那当你碰到一样东西，那你不相信它是那样，那就把它扔到一边。那你真正相信什么，那就跟我跟主一同的欢喜。那这个主题很多次被提到了，那所以我相信那来讲这个是非常及时的。我全心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世。那因为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在那尽力积累那足够的科学的材料，那等一个晚上要从科学的方面来传讲主日再来。那我自己是个没文化的人，那必须得查考很多，找出科学上发生的事儿，那看它对不对。那我想要这么做，那我在那罗伯克想讲，结果没有讲成。那在路易斯安那想讲也没讲成。那在凤凰城每个晚上我一直都说我要来讲这个，但也许我会在加利福尼亚州来讲。那全世界都对我们生活在什么日子画上了一个问号。那我为主到世界很多的地方旅行过，那在那里不但在美国，而是在各处，那到处都不稳定，那全世界好像处在震动，在害怕，那好像有什么事儿就要发生了一样。那这表明是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了。那我们那不想吓唬你，那我在这里不是做这种事儿的，我在这里不要告诉你一条路，免得你害怕，而不是要吓着你。那当我们必须得面对事实，我们必须这么做。所以那么发现在全世界，在这个原子的时代，真是什么事儿都随时可能发生，那有很大的惧怕落在众人身上。那人们那众教会正在冷却，那我们干脆还是面对这点。那众教会一直以来越来越糟糕，那这世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讲道，然而世上也从来没有这么少的实践。那好像它在继续的冷却，大的复兴临到了国家，那人们受圣灵的恩膏，能用他们里面的一切来传讲，但人们却还是走开，好像从未发生过任何事一样，漠不关心。那这必定有一个原因。那如果你要查考这经，这里原因是什么？那知道圣经说末世必有一个时候到来，那地上要有饥荒，那不是因为无饼无水，乃是因为听不到神的道，那人们要从东西南北往来奔跑，那寻求听见神的道，然而却找不到。想想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正生活在那个时候。那我相信当先知说那话时，他就预先看到了美国，因为那这是我所知道的在这日子里边符合了描述的唯一的地方。那国家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快饿死了，几乎全世界都是，那么几乎是在帮助供养世界，我们有很多吃的，那这里有一切，大家都被喂养得很好，那有很多的衣服穿，那没有萧条，到处都有很多的钱流通，那人们寻求想要听神的道却找不到。那因为每个人都为自己那栽植了无花果树，那有自己的组织，那自己的派系或自己的想法，而不会听别人的。那他对那其他任何人都不对，他们不愿跟别人交通，这就是为什么可怜的美国人头脑如此的不安，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一个人会说是这条路，另一个人说是这条路，哪个人有一个教导，另一个人有教义，一个人有首歌，另一个人有方言。美国人是我所知道的世上各国中最混乱的。那这么说很严厉，然而这却是事实，我们必须得面对事实。那就像在医治聚会上，当人们上讲台时，那也许有时候妓女啊、酒鬼啊等等，那是很难。那当你在那边看到那个富人的生活坏名声啊等等，那我必须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大声说出来，但真理就是真理。那真理那要么捆绑要么释放。是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真理，而这就是真理。那我们可以带来，那神在美国做一件事儿。那首先你知道，那这上面有太多虚假的模仿，他们可以开始一个神的运动。那我告诉你，那他开始了一会儿，就陷入了一堆的狂热中。那如果曾讲过真理，朋友们，这就是真理了。那次我在这里，那想要告诉你们，我那神在用神迹奇事和异能等等来证实这道。我说有一天，那我要回来，那要教导你们一会儿。那这是我回来的目的，那就是要那么做。那看看我们生活的时代，那在我看来，这是那时间转折的时代，这是人们要么进入神的国，要么就要被封在神国以外的时候。我相信敌基督那给人盖印，那启示录的经文教导我们说，若人受了他的印，或者说印记，那或者名字的字母等等，那他就在劫难逃了，被封在了神的国以外。那然而基督的灵，那当然一旦受了这个印记，他就被印在了神的国里面。那就是你可以被一个印封在神的国以外一样的肯定，你也可以被另一个印封在神的国里面。那今晚我们要谈论那封在外面，那明晚谈论印在里面。那你们得出自己的结论。那就是我严谨的想持守在神的道上，那不是什么看法，而是在道上。那我们在圣经里发现，那很多人建立了不同的东西。那不久前有个人那来我那里说，那伯兰弟兄，那我要给你看件事儿，你认为受我的印记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让我给你看件事儿。那可怜的小伙子那他陷入了错觉，他从口袋里边他掏出一张那又长又大的纸，上面有自由女神像。他说自由女神像就是受的印记。那我们已经听到了各种的事儿和风声，但神的道说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另一件事儿。那是我们想要知道的。那这个离道反教的印到底是什么？它怎么盖在人的身上呢？那不久前，那在我家乡那里边，那我听电台广播，那一个人说，那不用多久，那人们就会那弄到一台纹身的大机器，他们会在人的额头上纹上兽的图案，会在人的手上那盖上兽的印记，那凡接受那印记的，那将永远在劫难逃。那不久前，当美国步枪协会那出现在我的家乡，我想那他也在这一带。那在我的家乡，那他们说，那所有信教的人开始说，哦，那个是兽的印记，那不要接受那个东西，哦，那太可怕了。那不管谁加入美国步枪协会，肯定会接受兽的印记的。那我们发现他并不是那样的。那所以那必须得是某个基本的真理，那必须得来自主如此说，那必须得这么来到。那很多人那把它放在了将来遥远的日子，那些人把它放在了这个日子，但对我来说，我相信它是在圣灵降临的同时开始的。那如果你注意，那他就在耶稣出场的时候，那犹大这个敌基督抵挡基督的也出场了。那现在那我要你注意这些灵的本性。犹大是个虔诚的人，那他并不是不信神的。我们都知道那他是敌基督，他是基督最亲密的助手，是基督的得力的助手。那他知道在天上魔鬼是神起初的得力的助手，那是路西佛早晨之子，那他被赐予了能力，那他把罪带入了世界的原因是他能把神创造的东西 歪曲成为邪恶的，那起初这就开始了一切的麻烦。神早在创世以前就看见了撒旦所做的事儿。撒旦因着骄傲，他去到了北方，建立了一个国，跟米迦勒和他的天使征战。你看到了吗？全能神的得力助手是路西佛，早晨之子。那首先，神几乎让路西佛跟自己是同工，那路西佛是个同工，在一定的程度上他跟神是同等的，只是撒旦不能创造，神是唯一的创造的主。但撒旦把神创造的东西歪曲成其他邪恶的东西了。那注意，当该隐和亚伯，那是非常完美的画面，该隐和亚伯那只不过是犹大和耶稣的预表。那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那不像我的弟兄们那样受过教育，那所以我根据预表和影子来教导经文。那如果我知道任何东西的影子是什么，那我就对它那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如果看到影子像什么，我就能够清楚地说出那它看上去像什么了。那如果我们能够借着影子预先看到这些恶者是什么，我们就能够清楚地说出那当我们看到他们时他们会是什么了。那既然没有受过教育，那我就必须那根据预表学来教导。那你知道在希伯来书中保罗也做了很多这样的教导。那犹大就像该隐把亚伯杀死在了祭坛上，犹大也把耶稣杀死在了祭坛上。那他就在那该隐的时候，那亚伯来了，那该隐也来了，那亚伯也来了。那大卫就在耶稣来的时候，犹大也来了。耶稣死的时候，那犹大也死了。那大卫在基督的灵，那现在要明白了。那大卫在基督的灵回来时，敌基督的灵也回来了，那个犹大的灵也回来了。犹大是撒旦的人，基督是神的人。基督是神的化身，而犹大是魔鬼的化身。那正如那他们回来，那是在那很多人看哥哥他只看到三个十字架，但其实有四个十字架。你说我只看到了三个，那十字架就是木头，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挂在了木头上，犹大那在一棵的梧桐树上面吊死了，那就跟被咒诅是一样的，那样是木头，跟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一样。那注意，那基督在中间，他左边是一个贼，右边是另一个贼。那这两个贼代表信徒和非信徒。那个在这边在左边的，那真是贼的这个人，那他大声的喊叫，他说若是，那留意那个词儿，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你说你所是的这个大人物，那就救你自己也救我们吧。你若是，那在另一边的那个人是个福音传道人，是信徒，在十字架上对他传道。他说你为什么定他的罪呢？他没有做一件不好的事。但瞧，那我们俩都被定了罪，我们得到的正是我们该得的，我们活该这样。但这个人并没有做任何的事。他说主啊，那看看这个人所承认的。他说若是，那个人却说主啊，你进入你的国时求你纪念我。耶稣马上的回答说，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就是了，那是谁？加略人犹大死在一棵梧桐树上，神在这里降临，在肉身彰显，回到天上，带走了那个悔改的罪人，那沉沦之子犹大，那在那里就跟基督是神的儿子一样。犹大来自沉沦，又回到了沉沦，带走了那个不悔改的罪人。你们看到了吗？神的儿子基督从天上而来，又回到了天上，带走了那信徒。沉沦之子犹大从阴间而来，又回到阴间，带走了不悔改的罪人。你明白了吗？那基督当他来到地上，那当他回去时，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然而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大约就在圣灵降在了教会的身上，那么拉出那一小群的人成为心腹时，敌基督也回来了。那里读约翰一书四章三节，他说，小子们呢，凡灵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不是神的灵。那这是那要来到世上的敌基督的灵，且已经在世上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里。那如果你注意，那这有多美。犹大那以撒旦的形式来到，这是撒旦的儿子来到世上，那他直接去了教会，那首先是加入教会，成了永生神教会的成员。阿们。犹大跟其他的门徒一起出去传福音，又跟他们一起欢喜的回来，因为鬼服了他。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册子上欢喜。犹大跟他们在一起，那他跟基督一起上去，跟信徒们在一起团契。但当到了要他真正重生领受圣灵的时候，那里他就显露了本相。那我希望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但你瞧，今天不冷不热的边界信徒会来到圣灵的面前，然后说我不相信那种的东西。那你看到了吗？那那些信徒上来，那就像该隐一样，那他们可以走得跟他们的领袖犹大一样的远，那在教义上极其的激要，但当到了要分离的时候，神画了一道线，人必须的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但当到了重生领受经历时，那个时候人们却说，啊，那是狂热，什么也不是。那就是他们不能够相信超自然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不能够相信神的医治还有圣灵运行的原因。他们相信经文那以及那头脑里边思想的方式，但他们从知识上相信，但他们不能从心里边相信，直到圣灵进来在人的心里边接管的位置。吼吼，那真的是真理。那当一个人越过那条线，从神的灵重生了，他就成了神的儿子。那这时他相信神说的话是真理，他说所有的话都是默示的。 那些边界上的半拉子人，那留意的虔诚的人，你说布兰弟兄，难道你要告诉我说敌基督的灵是虔诚的灵吗？耶稣说他跟真实的东西如此相像，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马太福音24章，那给这点投下了一些不同的光，对吗？这是一个虔诚的灵，一个会叫喊的灵，那一个会跳灵舞的灵，那一个会赶鬼的灵，那一个会行各种的神迹，却仍然没有从神的灵重生的灵。耶稣说当那日，那注意听，必有许多人到我这里来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今天我们几乎是将我们的魂奠基在某个能像火球一样传道的人的身上，或某个能够医病按手在病人的身上病人就好了的人身上，那仍然说明不了什么事儿。要奠基在某个跳灵舞或呼喊得胜的人身上，那仍然说明不了什么，一点儿说明不了。奠基在情感上，你不能够依靠那个，虽然那是好的，那情感伴随着这个，但你必须先得到真实的东西。那我看到人们站在那儿，那前后摇晃自己，强迫自己进入那种的狂热中，那大声的叫喊从火坑里边经过，火都没有碰到他，却否认有像耶稣基督这种的事，所以那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我看到他们变得如此的疯狂，那喊叫啊啦啦啦啦，那直到他们拔出刀来，像这样穿过他们的下巴鼻子抽出来，甚至一滴血都没有流出来，肯定是在先知的筵席上边切割自己。那他们切割树叶时，那年轻的女士坐在那里边切割树叶，那男人伸出手来拿出军刀，像那样的猛砍手臂，甚至都不会流血，如此的疯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不是因为我们跳舞或快乐或叫喊，那并不说明什么。圣灵的果子是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耐心，那就是了。人们可以叫喊，在灵里边跳舞，却恨他的邻居，拒绝跟对方说话。是的，我不想伤害你们，但这个必须被说出来。圣灵赐下出去辨别诸灵等等的恩赐，那现在到了一个地步，我要告诉你们有关这些事的真理了。那他们那有个很好的团体，那好的地方，但你们因为邪恶而如此的分开了，你们不该那样。我们应该心里合一，目标合一，都是永生神的一个大的教会，那就是使我们大家分开的邪恶，那将我们奠基在错误的东西上了。你要坚固的奠基在主所说上，奠基在道上，接受基督。那不就前一个年轻人到我家，那坐在走廊上，那我为了感到难过，他开了一辆残破的雪佛兰卡车，他说伯南弟兄，我想跟你谈一谈。我说好的，是什么？他说我来自明尼阿波罗斯，他说我妻子去教会，那去五旬节派的人那里，他得到了圣灵。那我只是照他说的那样说的，他说他得到了圣灵，那么偶尔去长老会教会，那他说他得到了圣灵，他非常的快乐，他回到家告诉我有关的一切，他想我也下去得了圣灵。我说瞧，亲爱的，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我要工作维持生计，但我不是信奉宗教的那种人。他说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没关系。那妻子说你真应该下去跟我们一起的快乐，我们有极其快乐的时光。那他说的真的是个改变的人。那他说布兰弟兄，那这样过去了大约两年， 那我们不再打牌了，那不像过去那样，那可能出去参加晚会，那一切都停止了。那我只是回家，那再去教会，那我闲坐着读图书馆里边的书，那我下去会所什么的。就是一天，我在车行里边做销售，那我进来穿上外套，那里是夏天，我穿上外套出去，那边在外面有几个女士，那在回来的路上，那我把外套挂起来，等到我挂衣服时，那我说，那我不知道，那我是不是给了他们钥匙？我伸手到口袋里边掏出了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你要在哪里度过永恒。那我就把纸条放下，再打开电扇，那我又把纸条捡起来，无法摆脱那个。你要在哪里度过永恒？他说我40岁了，我必须得解决这件事儿。他说是的，那我必须，那就把工作交给别人，那我回家去寻求神。他说我去见了一位著名的传道人，那是葛佩里先生，是他，葛佩里。他说我去参加他的聚会，那葛佩里说凡想接受基督的请站起来，他说我就站了起来。葛佩里说现在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问题就解决了。他说我站在那不跟一些人交谈，他们告诉我说那就是我必须做的。他说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做了，但是说不然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他说我跟一些拿撒勒派的信徒见面，那他们带我回到房间，那告诉我除非我得到足够的快乐叫喊了，否则我就还没有成圣。他说我待在那儿，那么所有人都一起祷告，那这样听起来像是一个人在祷告。他说的确变得快乐的叫喊，他们告诉我现在一切都结束了，那我也以为是的，但是后来我出去，那事情还是没有结束。他说卖掉了所有的车，他说我的财富有将近50万美元，我卖掉了所有的车行还有所有的车，那唯一的东西就剩这一辆残破的车了，我在哪里能给我的魂找到平安，那就把它献给传道人等等。他说我想要寻找主。他说那最后我碰到了五旬节派的信徒，那他们告诉我说，那他们问我有没有说过方言，那我告诉他们没有，他们说那你还没有得到圣灵，那直到你说了方言为止。那他们领我回去，那我在大帐篷后面的小帐篷里边那一直祷告到将近半夜。他说那后来我说了方言，他们说我现在你得到了。他说那布兰弟兄我并没有得到。那后来我下去史蒂夫波特去达拉斯，那去了一直之声那里，那他们那里有好多的小伙子，他们想要对我好，那确实不能。那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你是先知，那让我来见你，那你肯定会告诉我的。那我是否已经越过了分界线，我是否没有希望了？那其实我做了所有的这一切却仍然没有得到。我说弟兄，那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说我不是先知，那是人们说的。那我说呢，我说我只是主的仆人，但你并不需要先知来纠正你，你只需要神的刀。我说那葛佩里先生告诉你的是真理，拿撒勒派信徒告诉你的是真理，五旬节派告诉你的是真理，然而那又不是真理。叫喊举手说方言，那并不是接受基督，接受基督是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个人，那在这以后其他这些事儿就会发生的。瞧，那你可以做那一切的事却仍然没有基督。他说布兰弟兄，我在哪里能找到他的？我说我要问你一件事。那我们回到你的故事这里，那他走上来说，那你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说那天你进去捡起那张纸条，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你，你说我想要寻求神。我说那在那个之前你是朝这个方向在走，在路上，那以后你转过了这个方向是什么做的？我说是什么改变了你的想法，是什么进入了你的心里？那是你曾经你是不关心神的，但是有东西进来是你开始爱神的，是什么做到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在能有受造之物之前，必须先有造物的主创造那个受造之物。那就在你看那张纸条的时候，神进入了你的心里。他说你是说我一直都有那个？我说肯定的弟兄。他从那里边跳了起来，开始尖叫哭喊，在那里就解决了。那是什么？ 他说你想为我祷告吗？我说为你祷告什么呢？那你都不需要任何的祷告了，真理已经使你自由了。瞧，那其他的那些东西没有问题，但你不能把手指在别的任何的东西上，那是圣灵的工作，是这个人，不是一个想法。当他是个人称代词，当他圣灵来了，圣灵是主耶稣基督这个人，我们接受他到我们的心里，带来一个不同的新的态度，往外看，那一切都是生命了。阿们。那不管你加入教会，跟牧师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那些都是好的。那你可能，那保罗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有智慧，明白神所有的奥秘。我即使舍己身，叫人焚烧当作祭物，我又做这一切的事儿，仍算不得什么。是的。但他说，说方言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说预言也会归于无有，但当爱临到时，他永不止息。那今晚教会，五旬节派的教会，跟其他教会需要的是圣灵美好老师的洗礼，需要爱来使你们被纠正，聚在一起，来到一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像弟兄姐妹一样拆除这些隔断的墙垣。阿们。哪里有爱，那神就是爱，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张狂。当你变得张狂时，爱就离开了。那哪里有这一切的恶毒、纷争、争斗、嫉妒、那互相的怀怨，弟兄，神就出去了，就是这样。那这是事实，那你可以看到的。阿们。那弟兄，你已经有了正确的道路，那你已经有了正确的路，但你需要做的是再回到一起，参加了老式的阿祖萨街的聚会，那宗派的男人女人在那里聚集，拆除他们中间的栅栏，认出彼此在主耶稣基督里是弟兄姐妹。阿们。那么都是弟兄，我们的先祖亚当把我们卖为了罪的奴隶，我们对此不能做什么。那当你生在这世上，你出生就是个罪人，圣经说我们是在罪里边生的，在罪孽中成形的，来到世上就说谎。当你出生时没有基督，那你甚至没有一点的机会，你无能为力，你被我们的祖宗亚当卖掉了。亚当把人类出卖了，在本性上，那我知道，那在我的家乡还有全国不同的地方，那我总的教导传出去说，如果一个婴孩是有圣灵的父母生的话，那婴孩就得救了。那如果婴孩是由罪人父母出生的话，那婴孩就死了，就失丧了。吼吼弟兄，让那还不是胡说八道。我知道你们认为今晚可能我有点粗鲁，但我必须偶尔粗鲁一下。那瞧，那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那我是说我们得纠正这点，那你们就会看到席卷这个国家的最大的一次复兴了。是的。那么得回到出发点，得正确的开始。那只有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回去。如果你看到你走错了路的话，原路返回回去，看你是从哪儿开始的。那通常，当人出生在神的国时，那这就径直面向哥哥他。那如果那里有一点情感化，那就会开始变得狂热。那如果有一点精明教育，那就会变得呆板，走向另一边。是的。但永生神的真的教会，走在道路的中央，传讲纯全坚固的福音，那从两边来呼唤。阿们。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一个那不以任何人进来维持的教会， 它完全由圣灵来管理。那不狂热，不是僵化，那是一个温暖的好的教会，被神的灵充满。那注意，那受过坚固福音教导的好牧师，那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阿们。那愿神帮助我们得到的，神要我们得到。那注意，那在奴隶那被出卖的时候，那我们都被亚当出卖给了罪。那到了某个指定的时候，那到了一个时候，那这个奴隶有权利来做出选择，他要么继续做奴隶，要么就自由的离去。那在预表中，那原型，那就是众人都因亚当被放在了罪的奴役之下，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即使时候满足，神差遣自己的儿子基督耶稣成了最深的形状，要救赎我们，要带领我们从奴役之下出来。基督降在了地上，神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我们看到那日，那我在这个时代看到太多的人想要把基督当作只是一位先知。那我看了你们的报纸，那看到一提论，还有所有这些不同的教派，那他们都不期望学做任何的事儿了。那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好教师，弟兄，他是神。那你一点也不能将基督与神分开，就像你别想把青从羊里边拿走而还能得到水一样。他们两个绝对必须得是一起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基督和神的肉身联合，除掉神的罪，除掉亚当罪的刑罚。阿们。但你相信了那个，把它沉在你的心底，你就会发现有样东西开始在那里行动了。咱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人，他比人大多了，他是神圣的那一位，神在他里面使世人与自己和好，因为他降临成了我们的至亲。他必须得是清楚，那过几个晚上我要传讲至亲救赎者，那时你们会看到他是至亲，神自己成了人类的至亲，以便除掉世人的罪。罪锚在了身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那么做的。我们是从性欲而生的，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父母，我们都是从性欲而生的。只有一位圣人生了下来，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在童女的子宫里边创造的，从圣灵怀的孕，他舍去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回到神那里。阿们。哦，我感到兴奋了，弟兄。当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真实的原则，当你看到我们的根基牢靠稳固，阴间所有的魔鬼都不能够颠覆神的根基。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那阴间会反对，肯定会的，但永远胜不过神的根基立稳了。阿们。那注意，那这个人他不害怕，他在工头手下工作，当新年的最后一年到了，那当祭司吹响号角时，那不管这人在干什么，那即使他在田里边锄地，那新年的号角一响，他就可以丢下了锄头，对那驱赶奴隶的人说，你再也没有权利管辖我了，我要回家去我妻子和孩子那里了，我自由了。他怎么做到的？因为他听见了，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 那就像那新年的号角吹响了一样的确定，他知道他是个自由人。基督耶稣来到地上，给人类带来了喜年，借着传讲福音，借着信心听见，可以释放每个罪的奴隶。阿们。那你说我自由了，你仍然生气，仍然恨恶你的邻居，不跟对方说话，你自由了吗？那我深信地说一句，弟兄，你需要再走一步。是的。哦，你说属于五旬节派的教会，那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除非你重生了。当你重生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同一个灵进入了你里边，你就会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神在旧约立了一个约，他在新约用基督立了一个约。那每个人，那当他们在那当设立约时，他们取出动物杀了，分开动物的身体，在纸上写下约书，那把它撕开。当他们合在一起时，那两张纸必须得吻合。那如果我们在复活中复活了，神将生命从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撕出来，把身体提上去，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差遣圣灵回来。圣灵是你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不然就不是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了。你说，班长弟兄，我叫喊了，我跳舞，我说方言。哦，是的，弟兄，我看见他们说方言，却从人的头盖骨里边喝血。是的，我看到巫医像那样竖起一根树枝，写些未知的方言，人们站在那边读出来、翻出来。那你不说他们有圣灵吧？我不是说你说方言没有圣灵。我不是这么说的，但我是说你可以说方言却仍然没有圣灵。是的，我知道这在五旬节派教会里这么说很难，那这对五旬节派信徒很难。但弟兄，如果我爱你，我就会告诉你真理，如果不告诉你真理，当审判的日子，神要让我负责的。是的，除非神的爱住在你的心里，有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谦卑，圣灵的果子住在你的生命里，否则不管你外面做的什么都没有用。为什么你认为基督的教会分开了呢？因为基督想要建立一个派系，那称这个是秃鹰的漆木，那那人称他们是别的东西吗？你认为基督的灵会这么做吗？不，我们是弟兄，凭着你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你们来。阿们。哦，天哪，那这太让我心痛了。但弟兄，这是真理，他从我肩膀上面卸掉了。那我必须得要交账，我必须要为这个交账了，因为我已经说了出来。好的，那看看他是怎么跑的，你就能看出基督是不是在里面。瞧，是撒旦进来了，蒙住了人们的眼睛。注意，在新年的号角吹响时，人就可以丢下锄头回家了，如果他想要的话。但是如果他不想，那怎么办呢？那这又怎么样呢？那他们就必须把他带去审判官那里，那审判官带他到柱子那儿，那他们拉住他的耳朵，贴在柱子上，用锥子穿透他的耳朵。那从那时起，那就再也没有了，这时他再也不能够听见喜年的迹象了。他完了，不管他活过多少个喜年，他再也不能够听见了，因为他被做了记号，因为他拒绝了。弟兄，这可不是拖着牛奶，他拒绝了真理。那因着他拒绝真理，他就永远完蛋了，离开了喜年的国度，他再也无法回到交通中了。你说，班长弟兄，我们会那样吗？绝对会的。那诸位，肯定的，耶稣那么说了，一天的站在那里赶出乌鬼， 那人们过来说，哦，他是个魔鬼，他是别西卜。耶稣转过身来对着他们，那因为他是真理，他呈现出了真理，他们却不相信他。神在证实神与他同在，他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能信这些事儿。那他在赶出乌鬼，他往外看着会众，看见人们神迹奇事正在发生。那教师们过来，那他们知道不一样，他们知道这个很不同，他们心里边知道这个不同。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圣灵运行，但因为偏见和教会的教条，他们必须得要弃绝生命的网。今天的同样的灵也在世上，我知道这很严肃，那我是想要它严肃，那我想要它去到深处，让这里的每个人都看到。但圣灵来了，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保罗在希伯来书五章提到了这个，保罗说我们若是故意犯罪，那罪就是不信。那当真理呈现给我们之后，我们若是故意不信，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如果福音的真理被呈现给了人们，他们却转头离去，弃绝真理，撒旦就带他们到柱子那儿，让他们愿意服侍他们的信条等等，那竖起耳朵站在那边穿透耳朵，你就再也不能够明白真理了。那是预表，而这个是原型。保罗说了同样的事儿，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不信，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仇敌的烈火。这就是了，当你接受了，也相信，也知道，但却因为偏见而退缩，弃绝神的圣灵，那罪人会进入会众中。那他四处观看说，我告诉你，他根本不是什么。那他就僵硬的走了出去。那弟兄，总有一个时候你会最后一次走出去的。那有人走进聚会，他们在那里看到圣灵运行，他说，那是魔鬼的工作。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正处在危险的界限那里？你说我属于教会，我的名字在册子上，我妈妈属于这个那个，我爸爸那跟这个毫无关系。救恩是每个个人之间的个人的事物。那他们走过来说，那在他看到圣灵显明任何的事后，那他看到神迹奇事，你看到神的爱在流动，你看到圣灵的工作，却故意转过身来说不相信那个。然而在你的心里边，你的确想要相信，但却因为你不能接受，因为某个教条的东西抓住了你，你就越过了界限，被带到了柱子那儿。我只是告诉你们圣经怎么说的。如果他不想离开，他本可以自由的离开，根本不要付任何的代价，没有任何东西要经过的。不然弟兄你怎么办呢？只要丢下锄头，我不管你在做着什么工作，那可爱的上来接受你的自由，你自由了，没有一件事是你必须要做的。不然弟兄，我必须得做这个做那个吗？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儿，你必须要接受。只要说主耶稣啊，我多么的感谢你，你已经给我带来了自由，你令我脱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的束缚。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尝试了加入了不同的教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想要纠正过来，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现在我在你替我死的基础上来了，我此时接受你做我的救主。那你注意看神的爱怎么飘进你的心里，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来安抚你。那不管邻居说什么，你还是爱他。但你在街上遇见这个人，那你过去不会跟他说话，街坊对面的那位女士那么丑陋，那么坏，那把小孩子从街区里边赶跑，那你会走进去说出祝福你姐妹，不是作为一个伪君子。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伪君子那么说，那就比你不说还糟糕。肯定是的，你必须得从心里边发出来。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怎么能够说出好话来呢？因为你们的心里边所充满的，口里边就说出来。 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们心里想这件事却说另一件事，你不能那么做。神的教会今晚我们需要的，今晚加利福尼亚所需要的，那瞧这里，我们要从这里边出去举行聚会，靠着联合在一起的努力来到这里边。众教会说、哦、如果他们已经跟他有什么关系，我就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天晚上那有些东西要说，那天晚上我的经理在这儿，那他坐在房间里边，他知道这事实。那凌晨大约三点，那圣灵把我叫醒，那不久前，那我现在这里是某个信息会的传道人告诉我，那摩尔弟兄他们清楚知道是谁，那这人现在可能就坐在这里。他告诉我说，巴兰弟兄，你是进信会的，当你去陷害时，你要留意你所讲的。我说我在传讲神的医治。我说，他说那巴兰弟兄，我相信神的医治，但你只要留意，我拿起你星期六的报纸来看一看。你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狂热的东西跟这个勾在一起。那人们处在各种的理论、各种怪异的感觉、各种的东西之下。我说小先生，这个是从神来的，我知道他是的。他说我不怀疑那个。他说但巴兰弟兄，关键是这只会把那种东西散播得更广。他说人们，我说呢，我相信这会祝福人们的。我说我相信这会对他们有益处，因为那些头脑属灵的人肯定会看到并且明白。那先生，我的愿望是看到这大群分裂的五旬节派的信徒，那他们是我在到处遇见的可爱的弟兄，我要看到他们同心合意。我说他们已经有了最伟大的一样的东西。他说我一点也不怀疑那点。但他说不然弟兄，那愿神与你同在。那于是我就继续了。那大约四个晚上前，神在异象里把我带去站在那边，那看到洛杉矶的全景。我看叫各种的秃鹰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那呱呱的叫，冲着对方叫喊。那我想这是什么，那只老秃鹰会，那很漂亮的鸟，却吃着任何种类的东西。那像那样拍俩翅膀叫说，你没有得到，你没有得到。那秃鹰落在那里做别的事，叫喊了，你没有得到。从这棵棕榈树飞到那棵棕榈树，那个金奇古的传道人站在那儿，在我面前，他阴沉着脸，神情严厉。他说巴兰弟兄，八年前我怎么对你说的。我看着他说，先生，那我道歉，那我想他们肯定会明白的。那觉得这是圣灵主的天使，那他们看到的变明疾病啊等等。他在我右边说，摩西也照样认为以色列人肯定会明白的。弟兄们，不明白的是什么？天上的神想呼召你们到一起来。每次我来，那群众越来越少。那不管你想要做什么，那他仍然想要把人们钉在某个小的派系什么的上面。弟兄，你永远不会兴旺的。我今天所相信的五旬节派的大的教会，你永远不能。我跟你们站在一起，因为我相信你们。但你们必须要做的是拆除这些偏见的东西，而作为一群团结的人，同心协力。是的，这是你能做事的唯一的方式。如果你们继续的弃绝这个，那记住，老底亚教会时代是最后的时代。他滑入了不冷不热之中，神把他从口里边吐了出去。要听主的道。那今晚就在这个大竞技场，或者说展览馆里，基督徒商人会带我来到了这里。那这样，那我就在任何的教会之外，就不会有任何的偏见，让大家都能够聚集在一起。但每一个人都像这样抓着自己的小团体，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去那儿，不要做这个，那因为它不属于我们的团体，而属于那个团体。这个地方本该挤满了人，甚至停车场都应该站满了人。台上台下的传道人本该互相握手荣耀神，因为神赐给我们一场复兴。这是葛培利穿越全国能将人们拉到一起的原因，因为在自然的方面他们联合了。但是我的弟兄们，你们拥有比他更大的东西，但魔鬼隔在了你们中间，分离了你们，将你们拆开了。难道你们 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后来我向你的传道人道歉，那如果是今晚在这里，我再一次的道歉。那这个不是把人们带到一起，而是开始了派系。大家都啊，我要嗅到一个魔鬼，大家都要跺魔鬼一脚，大家都要做件事，弟兄啊，摆脱那种东西，回到神的道上，回到福音上，回到那老式的方式来传讲福音上。神的圣灵运行在地上的人们中间，这是我们今晚所需要的，这是我们今晚必须要有的。听我，如果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的话，今晚听我的声音，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我在从神的道上来告诉你们。朋友们，你把自己奠基在了一个没有底的东西上，在你饥饿，你想要神，求你们的归向神，归向圣灵，祈求神将爱赐给你，从你的生命中拆除一切的偏见，将你降杯重新铸造你，重新开始。那时你就没有任何试图模仿和做这些事的假葡萄树的东西了。哦，人们的，这是个遗憾。阿们。愿神祝福你们，亲爱的人们，我不想说那些的东西。但如果我不传讲真理，神就要负责。应当回家，大家今晚在床边或别的东西旁边跪下来，让妈妈孩子们所有人都聚在床边说，妈妈，那我们在这里边祷告，直到神真的在这里使事情不一样了。牧师们，你们应当在星期天的上午聚集你们的会众，说我们重新开始。那你们应该彼此善待。有时候五旬节派的传道人和人们去到城里边，有时候你在街上看到他们跑到路上，那为你的朋友着想，那如果你看到他要接到交通罚单了，那我不管他是谁，你投五分钱进去，不要让他受罚。那在任何的事上，那这种的感情会在你里边出来，那尽力彼此的善待，那握手友好和蔼，拆毁你周围所有隔断的墙垣，就是恶毒冷淡不敬畏神，把它拆除了，继续彼此的善待。每次你们见到对方都要彼此善待，那首先你知道，那这就会在你周围生长，直到一团的爱包裹了你。哈利路亚，那是神的记号。当大卫在那里时，他对大卫怎么说的？他说，你的魂被包裹在一团的爱里。阿们。那当亚比该，那这个了不起的妇人遇见大卫，他说，我们知道你的仇敌必像鸡旋一样甩出去。是的，他说，因为你被包裹在一团神的爱里。哦，弟兄，说预言终必归于无有，医治是那终必止息，所有的这些都必止息，但当它完全的来到，就是神的爱来到时，就必聚集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我们谈到五旬节派的信徒，那知道的更多，走的比老师的为了工会的更远，但他们会兴起，使我们为自己的生命感到羞耻。你们知道那是真的。那他们从一家到一家举行复兴会，你们曾经有过，是的。但他们开始分裂了，那去到了这边，去到了那边，走这边，信条宗派的栅栏竖了起来。即使你们想要有四万个教会，那都没问题，只要你们能够认彼此是弟兄，彼此相爱。即使你们在教育上不同，在洗礼上不一样，那有这一切的进进出出，但忘掉它，你们彼此是弟兄。是的，当复兴来到城里，靠着团结的大的努力，大家都进去帮助，这才是方式。那你们就会看到传道人聚集在团契中彼此相爱，你们以前从未见过的这些事就会发生。阿们。哦，我爱主，因为我知道的是真理。我可以奉主的名这么说，这是主所说的。是的，那是真理。朋友们必须得到这个，我们必须得拥有它。如果教会想要茁壮成长的话，那就说到伯兰弟兄，我做了这个那个见证，那我知道我属于教会很久了，我不知道我的邻居会怎么想，不是你邻居怎么想，而是你的主怎么想。是的，他会怎么说。哦，在那永恒的日子，你多想能够听到他说，做得好。今天我在五旬节派信徒中间发现，那人们变得如此，那不就前我来这里发现人们都因神的荣耀而发光，那我发现那是何等的不同。 在你们放低的栅栏，各样的事情发生，你们允许任何的东西进入你们的教会。 Oh shit， 那你们进行会的得意的拍着脚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你们。那过去女儿曾经的，当我最初见到五旬节派的信徒时，女儿有长头发，他们穿着得体，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剪了头发，那现在都没关系了。那涂这组的东西，满脸都是化妆品，描眉或剃掉眉毛，穿着紧身的衣服，那好像你们是被灌进去了一样，还自称是受了圣灵的洗。我深信当圣灵得到你时，圣灵会使你穿戴的正确，生活正确，谈论正确，做的正确。阿们。是的，那正是你们需要呼召归向神。如果圣灵起初谴责那种东西，今晚圣灵是同样的圣灵，他没有改变。那五旬节派的教会降低了栅栏，他变得呆板了。我们需要的是老式的呼召，再回到神的面前。是的，你知道是的，是的，先生，很久以前不是那样的。那他发生了什么事？那是你们正在冷却的原因，那是你们正在偏离神旨意的原因，那是你们不能够互相合作的原因。你们更注意自己的组织超过了对神的注意。绝对没错，大家都想要在城里边建最大的教会，一个想要超过另一个。神关心教会什么呢？如果耶稣很快要来，为什么你们建造这么些高大的地方，花几百万美元在他们上面，而且钱本该花在那边某处的宣教工厂上？阿们。如果耶稣要来了，就让我们举止像是，说话像，生活像，做的像是耶稣要来了一样。我深信地说，有件事起初没有正确的开始。阿们。哦，天哪，我不愿这么说，但当这个在我里面努力的往外推时，我怎么能够不说呢？是的，那人们的记号，离道反教的印记，不信，追逐自己的私欲。是的，人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往来奔跑，渴望神的道却寻不着。他们会去五旬节派的教会，那说了，问那首先他们会去浸信会，一个有这个，一个有那个，他们去他们都不一样，他们回到五旬节派他们都不一样。我们本该在一起才是。阿们。啊，愿神祝福你们，我爱你们。如果你们想要看到真实无伪的恩赐，而不是模仿的，那如果你们想要看到真实坚固的基督徒走来，如此的有咸味儿，以致世人都渴求他们，那要像他们那样，你根本无法走在街上说谁是基督徒了。是的，他们都走在街上，举止一样，说话一样，那他们一直以来说着各种的笑话，那等等的东西。神说，你要为你说的一切的闲话而交账。怎么回事？因为弟兄，你正在让魔鬼进来蒙住了你的眼睛。首先你知道时候要到，谁要发出一个信息，你将被印在神的国的里面或者外面。阿们。我们需要老式的福音回到教会，回到神的道上，砍掉许多的这些荒唐的愚蠢的东西。阿们。哦，在全国成就的这些的事儿，那在我们的地区不久前一件事儿，那到了那儿，因为这事儿，在我们的这一带的地区周围，你甚至再也不能够提五旬节了。他们进来，从那里可怜的人手上收取成千上万美元，去买飞机啊等等的东西。那从来没有买一架飞机，所有那些东西，那戴着又大又长下这样下垂的耳坠上讲台，那耳坠里都有金丝雀了，手指上的珠宝足够送四个宣教士去海外传福音的。那那些穷人饿得快要死了，要听神的道，而我们还自称是基督徒。弟兄，哪里出错了？是的，我们有时间给别的一切的事，却没时间参加祷告会。家都给搞糟了，男孩女孩出去乱逛，到处跑，那父母却不关心，那还是五旬节派的。我们今晚需要的是家里有家庭的祭坛，哪个地方神的圣经在那里被诵读，孩子们被教导永生神的道。是的，先生，我们穿着那些看上去紧身的衣服跑上讲台，那皮肤好像都露在了外面，跑上跑下。我这么说不是讲笑话，我不是在开玩笑，这是福音的真理。是的，是的，先生，像那样跑上跑下讲台，跳领舞，说方言，戴着耳环，满脸涂着抹粉， 头发都给修饰剪短了，还自称是基督徒，那不就前一个圣洁派大组织的人想要给我介绍的妻子？他说巴兰弟兄，今晚我妻子要弹钢琴，那我看起来，那这个的夫人，那我并不是取笑这个的夫人，我不相信那么做，我只是讲什么是真理。那我要你们爱的方式同样的来领受，那我必须偶尔的严厉一下。是的先生，那夫人穿着裙子，那如果我看到妻子像那样，那我会把它修掉的，绝对没错。那我会修掉它的。那他底下像那样满脸涂什么粉？我说他是基督徒吗？他说他是个圣徒。我说在我看来他像个不圣之徒。是的，看到类似的东西，我不是讲笑话，但这是真理。那个小耶洗别涂什么粉？只有一个妇人脸上涂什么粉的去见男人，那就是耶洗别。那神把他去喂狗了。是的，所以那开始就是狗粮，所以忘掉他，不回到祭坛，神必使你洗脸纠正过来。那你们传道人和你们男人也一样。是的，这是真理。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美好老实严厉的福音传讲，你有太多变质的脱脂牛奶的全都酸了。我们需要的是回到阿苏萨，回到开始，回到五旬节。是的，阿们，求神怜悯。哦，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教会里边没有了荣耀？你知道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因为我们陷入到了别的东西里。我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带给人救恩。它不是使你狂热的东西，而是使你健全真实的东西。那是对人们那么真实，以致人们渴望像你。是的，全世界的人都会抬头看，说巴不得我能够举止像那个妇人，巴不得能够活出他所活的生命来。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不久前有个妇人送他女儿去学校，那他住在农村，送女儿去学校，那女孩到了那儿，她离开了家，那是个可爱的基督徒的女孩，她到了那一切的好莱坞的人群中间，那他们的各种胡来的行为，那女孩写信回去问妈妈，那她能不能剪短头发？妈妈说：“亲爱的，我不要你那么做，不要那么去吃。”那我把这个作为一个代表，那我说把它跟五旬节派的教会来对比。绝对没错，带着太多的胡闹出去，跟世界混杂的太多人，举止像世人，生活在世上做类似的事情，你让世界离开你。圣经说你若爱世界和世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是的，这是真理。那可怜的女孩在那里跟她的一些同伴混在一起，那为什么那么样呢？因为她陷入了那样的一群人中。那听见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灵，那个国家的灵，你进入这个国家头一个灵，这国家有什么灵的？娱乐，所有的东西就是啊，谁亲吻了 Susie， 不管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人们留在家里边看电视，那关于 Susie 的事或类似的东西，而不是去教会，还说他们得了圣灵，说方言。弟兄，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能够认出他们来。那什么 Lucy 啊，关于 Lucy 的什么东西，我得说我爱 Lucy。 那些的节目，那我不看那些的胡说八道，我读我的圣经，我爱服侍主。阿们。是的先生，阿们。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那是你偏离神职业的地方，那是你后退的地方。难怪你会恨恶你的邻居做别的事，那样的胡闹，那心里边不可能有爱神的心，却还那么做。是的，阿们。那人们因这个还有他们今天所做的事儿留在了家里边，这是个羞耻，还自称虔诚。他们举止像世人，因为那是美国的灵，美国人想要娱乐。哦，一切的事，大家都有电视收音机，那么听各种的东西。那我走进一个男人的家里边，让我看着听什么样的音乐，让我四处观看，看着读什么样的文学，我就告诉你他靠什么的灵来喂养了。是的，那让我看着在日常生活中的举止方式。没错，这是个羞耻。哦，教会怎么从恩典里边坠落的呢？哦，何等的遗憾，悔改归回。是的，我奉主的名这么说，悔改归回。那坠，那后来女孩到了那儿，她在那种的灵底下，那离开这里就会得到教会的灵。首先你知道你进入一个教会的注意牧师，那我怀着敬畏这么说，那你留意牧师的举止，就会发现人们以同样的方式举止差不多。如果牧师神经质等等，你会发现他的会众也一样。 那如果牧师有很多荒唐的举止，那你会发现会众也一样。那如果牧师是个美好坚固的福音的教师，那照看自己的孩子，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一点原始的刺激，那试着放下福音，用福音好好给他们来一个打屁股，你会发现一个顺服的好的教会。是的，人们可以来到那里边享受福音。那如果他是个好的传道人的话，他会持守在道上，持守在道里，说道是那样的，确保他的教会真流圣灵来运行，而不是陷入这些的主义里边。那他们一开始某件事就会像那样猛然的阻止他们，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更多像那样的传道人。阿们。妇女有他们的灵，传道人我们有了我们的灵。是的，那是我们需要的。那当你走进俄国，那你发现一个灵，你走进德国你发现一个灵，走进一个组织你发现一个灵，共济会的灵，另类之人的灵，你走进一个家你会发现这个家里边的灵。那不管你要自己在哪里，你拿一个非常好的妇人来说，那让他出去跟一些的无赖在一起，那要么那些无赖会变好，要么他就会像无赖一样。绝对没错，我在成千上万的事例中看到了。男人也是一样，让他到处跑，那给我看你的同伴，我就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是的，我们需要的不是跟世界交往，我们应该彼此交往。如果我们远离世界，也许我们就能够心连在一起。阿们，阿们。是的，那这可怜的女孩在回家时，她说她要回家了，她带了一位她那种熟悉的朋友。那在回去的路上，她妈妈告诉她说要在车站接她。当他们上来时，女孩说，那当你看到我妈妈时，那我要你去见她。那随着妈妈往外看，那首先你知道她的老妈妈站在外面，那跟她在去的女孩说，哦，玛利亚，那边的样子丑陋的老家伙是谁？那她的脸满是疤痕，那现在在底下现在要颤抖，那穿着头发盘在后脑勺上，穿着棉布裙儿。他说看看那个丑老太婆那是谁。这女孩羞耻于承认那是她妈妈，因为她去到了那帮食腐动物中间，她到了那帮神经质什么都知道的人中间。那就是今天教会做的事儿，到了什么都知道的人中，到了在神学院研读的大神学家们中间。所以你说阿们几乎像一头快死的牛犊，自称是传道人，我宁愿有一个男孩子传道人在我的讲台上，他虽然不知道裂开的豆子和咖啡之间的区别，在魂的救恩上却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也不愿有世上一切的神学博士。阿们。是的，我真是那个意思。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美好老师，神所招的人，回到扫帚草的山上向神祷告透彻，不以福音为耻的传讲福音，站在真理上的人。阿们。那当女孩进来，下了火车，走到那里，她可怜的妈妈跑上去拥抱她，她却转过背来对着她妈妈。她变得吹毛求疵了，那有一件事的不对，她妈妈不是那么时髦，那是什么今天对待基督耶稣的方式。他们不想要那种老式在祭坛上干干净净穿得像圣徒，举止像圣徒，敬虔走路的东西了。他必须得有点娱乐晚会啊，桥牌晚会，那缝纫啊，针线活啊等等，那谈论什么什么小姐，那所有的来龙去脉，那所有这些的组织，你们效法世界上的教会。是的，你们羞耻于再回到祭坛来纠正自己。那看到的女孩吹毛求疵，像那样避开了妈妈走开了。那首先你知道，男的有个列车长，他刚好知道原因，他跳上那一个旧箱子。说各位，你们看，你们留意看，那可怜的妇人哭着眼睛都快掉出来了。他看到妇人自己的女儿转身离开他，他说年轻的女子，那是你妈妈，我不管她样子如何，那是你妈妈。他说事情发生时我刚好住在隔壁。他说各位，站在这里的这个女孩准备对着她可怜满是疤痕的妈妈，很多年前我住在她的隔壁，她妈妈去泉水那里边打水，在后院洗衣服，这是火星人落在了屋子里边，房子着火了。那妈妈提着两桶水回来，她是个漂亮的妇人，非常的美丽。她往屋里边看，那房子着了火，那邻居正在抱她冲了进去。她的孩子在楼上，那就是她的孩子，躺在楼上的摇篮里。那妈妈像那样抓起毯子，把自己裹在里面，穿过火海寻找自己的孩子。她说着，消防员还有大家都叫喊说回来回来，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的。他继续的冲进去，他必须找到他的孩子，若是没有找到孩子就会死的。 他冲到孩子叫喊的地方，拿开自己漂亮脸上的毯子，将孩子包在了里面。他的脸在那些的火焰里边被烧焦了，那头发都被烧掉了，那把他的脸都烧成了碎皮儿。年轻的女子，你今天漂亮，你妈妈丑陋，就是因为她丑陋，你才能够漂亮。现在你却以她为耻。那是我今晚所想的同样的事情，你可以传讲你们所传讲的所有信条教条，但我的主耶稣从天降临，成了最深的形状，降卑自己，披上皮肉之身来到世上，被取笑虐待受害压伤，被挂在哥哥他成了罪犯，他被剥夺降临成为我的救主，因为他死了我才得以存活。我绝不想把自己置于那里，软弱到一致，不讲有关的真理，不讲福音，即使我失去我在地上的每个朋友，我想要在荣耀里边跟主交通。当那日他被俯瞰，说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做得好，阿们，我全心的爱他。那我知道，那你可以靠我握手加入念信条重复各种不同的祷告等等的东西过关，但这个是我的主题，借着信心我见此权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权能力，我罪可曾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当我离世安卧墓中，浊口寂静无声，我将用更美歌声赞你救赎大能。爱驱动了全能的神，神爱世人，这不可爱的甚至的降临在地上，成了肉身住在人们中间，被人吐唾沫，被虐待，被嘲笑取笑，要赎回我们。今晚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在十字架旁就坐，说主耶稣，我站在这里，我来了，洗净我一切的罪，除掉我的苦痛，从我身上除掉冷漠，主要让我以纯洁真挚的爱来爱你。这一切的旧事要像令人震惊的日子过去。弟兄姐妹啊，如果伤害了你们或冒犯了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但你们绝不要回去认为我没有告诉你们真理，因为这是从神的道而来的。你们最后可能让耳朵处在这种的困境中，以致你被敌基督封了印。敌基督反对真基督，圣灵的真实运行，这东西如此的相似，借着情感的激动的等等，几乎连选民都被迷惑了。但今晚回归基督，回归一颗爱心，回到一个地方，直到你还能爱你所有的仇敌，跟他们握手，不是因为你应该尽义务，而是因为你心里边有东西。那么说，有什么东西是你爱你最苦毒的仇敌？如果今晚的苦毒在你的心里，不管你有什么情感，那仍在基督的外面，在神的外面失丧，与神隔绝，没有怜悯。是的，你不愿基于神的爱上来接受他们。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哦，我多么，哦，我的心在流血，但我知道人们在这世上，那看到洛杉矶这座大城，我想到保罗雷德，那在这里，那他把肩膀，那脑袋靠在一个人的肩膀上哭泣，说为什么我没有把我的信息，那带给那些火热的无群结派的信徒呢？他走了，犯了一个错误，想要哄着人们。神的，不要让我那么做，亲爱的神的，帮助我站在山谷里，手拿宝剑站立。主啊，请允许我传讲主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告诉男人女人他们的罪，在你面前除非他们认罪向自己死去重生，不然他们就是与你隔离。神的，这群可爱的五旬节派全福音的男人女人，他们都领受了真理的知识，神的，让他们现在行在真理里，让他们活着传道，做圣经告诉他们该做的事。佛祈求，如果今晚这里有谁还在你之外不认识你的，那只是情绪激动，但却从来没有真正的重生。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愿他们今晚能够成为十足的男人女人，接受你， 上帝说，主啊，我要待在这里，直到我的心柔和下来，使我能成为对我仇敌有爱的朋友，使我能做基督在地上时所做的这些的事。神的，让他们一直待到基督的灵进来，那还有传道人和众人，直到一个破碎的时刻，去了窑匠的转轮那里，被破碎重新铸造，直到出现神翻滚的大爱，横扫这个国家，出现老式的复兴，呼召孩子们归回神。主啊，求你应允，求你怜悯，当我们低头时，那如果司琴的给我们一点音乐，那今晚我想知道这里有没有一个罪人朋友，那其实是在基督的外面，在神以外不认识神的，愿向神举手说，神的怜悯我，我相信，现在我心里相信，我想要归向主，伯南弟兄，我想要一个经历，就像你所谈论的那样，我想向神举手告诉他做成那样的经历。当基督徒在祷告时，罪人你们愿意举手吗？我知道这很严厉尖锐，但是弟兄，那是真理。其实原子弹在俄国那边架了起来，上面有你的号码。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好，很好，神祝福你。还有别人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年轻人，还有你，是的，没错。本来弟兄要做什么来接受这个呢？在你心里说出来算，我不是借着其他的方式而来，而是借着这样确定的东西，就是我心里知道我不对，我知道只有一位能使我正确的，就是你。我来了，现在相信你，你会改变我的心，我对人和事情的态度，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要我向你举手说，请接受我。神在他的道中应许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末日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有七八个人举起了手。当教会祷告时，现在还有人举手吗？只要向神举手，神祝福你，神祝福这些年轻人。睡的还有人吗？那现在只要继续低着头祷告，说出我该做什么呢？哦，想一想，你的名字就可能会挂在那颗炸弹上，那里就是死亡的天使，可能就在你的门口。就说到将来某个时候，我要，那你可能没有别的时候了。我希望你有，但你可能没有了。你说，伯南弟兄，那你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我看到了末世，朋友们，我看到末世就在这里了。我走遍了全国，我努力，我相信神让我们能够蒙你的恩惠。那看到神在做工，看到神多么绝无错谬的证实，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现在我首举在神的面前这么说，如果一生曾借什么告诉过你们真理的话，那就是现在这个真理。我告诉你们，不让撒旦欺骗你。首先你知道你要被做了记号，在神的国以外进不去了，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人相争。如果你不肯定不确定，对大家有深深落实的爱，深深落实出人意外的平安，如果今晚那个不在你的心里边，如果我是你的位置，那我就会向神举手说，神啊，今晚替我把那个放在我的心里边，我想要投降于你，我现在想要上来，我真的想要，我想要将自己重新奉献给你。那说你是我成为应该成为的我，愿举手吗？神祝福你先生，那是真正的男人。神必怜悯你，我的弟兄。神祝福你小伙子。那里有个年轻人低着头，那你愿意来吗？有一血泉血流盈满。神祝福你先生，就是这样。神祝福你先生，我看见了你，就是这么做的。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无法隐藏。神祝福你先生。还有别人吗？哦，到那一天，那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你们已经看见圣灵的工作。那么看到，那不管是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自夸，我不是以那种的方式说话，但我为了一个目的上来，在末世来前给这个国家带来一个信息。那我在加利福尼亚开始往东海岸去，那听见，那让我来告诉你们朋友们，时候近了，我全心的相信，那是我必须这么传讲的原因，我必须因为神要我负责任。如果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如果你们相信我真是从神来的， 那今晚你们就相信我，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我可能在你们信条上面伤害了你们，我丝毫不反对任何的教会，不管是什么教会，我不管的是什么，有什么名字，那都不要紧。但我所讲的是神的爱在那个教会里，神的爱在你们里面。不管你教会是什么，关键是你在神面前是什么，那是个人的事儿。你只要开始，你的教会就会随着你。那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人举手吗？现在将你的生命重新奉献给神。如果你相信的是真理，请举起手来说：“我接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么黑人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年轻的律师，神祝福你，先生。那太好了，还有人吗？那你知道神怎么说吗？他说：“如果你那么做，那一刻我就赐给了永生。”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律师，祝福轮椅上的律师，祝福这里举手的男子，神祝福后面的律师，神祝福你，双手都举起来的先生。哦，还有人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朋友，我知道。那如果我有辨明的恩赐，你相信我，今晚神正在对这里的心说话。我知道他正在，他把这话放在我心里边传讲。我知道这是真理，我知道这是为了你们的益处。哦，城市满了所有的一切，神祝福你姐妹。现在当圣灵说话时，你举手说：“是的，主啊，我听见了你的声音。”那是世上最伟大的事了。如果神知道。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步，圣灵再也不能对你说话了，你的耳朵被穿孔了，那会怎么样？魔鬼名望，那世上奇奇古怪的那些的东西，神祝福你，姐妹，已经把你的耳朵穿孔了，神祝福你。那还有一个吗？那另一位弟兄，是的，神祝福你。如果魔鬼把你的耳朵穿孔了，哦，我属于我的教会，我跟其他人一样的好。如果魔鬼让你触到了那种情形，那会怎么样？那你就要在剩下的年月里边服侍人的信条。你再也听不见圣灵了，神祝福这小男孩。我看见个小男孩举了手，此时当我们在这里，那我想知道，我想问你们举了手的人，你们愿意站起来一下吗？将自己奉献给基督，愿意站起来吗？神祝福你，你是的，只要站起来一下，知道我们祷告了，只要站起来，是的，神祝福你。归向基督的人只要站起来说：“我愿意，我不管了。”看看你在接受什么。你站在人的面前，神祝福你，律师，神祝福你，弟兄，站起来。你们举起手来，站起来，站起来，说出来说：“我在这里，我愿公开的写名字。”请你说过，我要把你当作可耻的，你要把我当作可耻的。等我在人面前为你做见证，你要在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为我作证。说公开的站立起来，让大家都看见我。我站起来这么说：现在。将我的生命奉献给耶稣基督，我想要他怜悯我。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好的，神祝福你，律师。大家只要继续再站立几分钟。那还有人愿意站起来吗？你们愿意站起来吗？朋友，这对你比世上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更重要。你愿意站起来吗？还有任何人吗？当他们站着时，我想知道。那如果你相信，是的，姐妹。那就是那样，要对主这么做。神怜悯你，圣灵在这里，我知道的，神与你同在。那当我们轻轻地唱，有一雪泉血流盈满，那这优美的音乐弹奏时，那如果你相信神垂听我的祷告，如果你相信我已经为此而受膏，为别人祷告，那如果神已经让我在你眼前蒙恩，那我现在为你魂的救恩而受膏。我要你下来这里，跟我一起站在祭坛旁。我想要跟你握手按手，在你身上跟你一起祷告。那会众当大家都愿上来这里，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基督时，那你们慢慢的唱。好的，我们的天父，你的这些的儿女，他们刚才还是外人，在神的国民以外，那现在他们被带进前了，他们上来这里承认你是他们的救主。那么许多人也许属于教会很多年了，但他们上来相信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今晚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们的朋友站在周围，他们却不以此为耻。 他们仍然相信，他们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他们在这群会众面前作证。神，我现在祈求你，愿你祝福他们，他们向你献上赞美，愿你为他们所行的一切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你。我祈求你的怜悯永远留在他们身上。此时当他们在这里哭喊，那好像他们每个人都眼睛发红，手怕湿透了。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感谢你。某个荣耀的日子，这一切要结束，有天死亡的冷波要扫过站在这里的每一条的胳膊。那时他们会记得，他们是基于神的道上来的，天地都要过去，他的话却不能废去。他们站在会众的面前，因为他们感觉到你在叩响他们的心门。你说过，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当父在吸引人时，凡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在末日叫他们复活。他们必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啊，当他们祷告时，求你应允你慈爱的祝福降在他们身上。我们奉耶稣的名求。